朋友们好吗？这是我们的酸菜馆公开节目，我是主播王掌柜。
大家好，我是主播丁丁。
那节目录制开始之前呢，先做一个声明提醒啊，本期节目是一个福利大放送的时间，我们会分享非常非常多的薅羊毛，免费享受身边的各种福利薅羊毛的活动，将极大的改善你的生活品质啊。
嗯，
所以而且是合理合法，不要有任何的心理负担，我们纯是闲聊。身边的那些免费的福利，本身你也是城市的居民，城市的建设者，或者说是互联网的使用者，有大把的羊毛可以薅，而且特别有趣。而且我们在介绍的过程中呢，可能会让你补充某些领域的一些知识背景吧，我们把这个信息不对称啊，我们去消除一下。
是啊，其实听我们的节目啊，真的是非常的有用啊。那这期节目听掌柜的介绍就知道很有用了。其实上期节目掌柜你还记得吧，我们就讲直播里边的那些坑啊，那么有听众就给我反馈真的是非常有用，就是上次跟我反馈一开始他就说怎么办啊，就他爸爸在直播间里买了很多字画，你还记得吗？
确实有印象。
哎，然后他就说那怎么才能劝他爸爸不要在直播间里买字画呢？那我不是在节目里讲了吗，比如说你看看啊，就是你买的画是不是买完了之后啊，这个直播间里还在卖，然后跟你买的是不是一模一样，然后他就把这个节目啊就给他爸爸听了，结果他爸爸真是幡然醒悟啊，终于把自己的购买记录给孩子看了，发现这真的不便宜啊，就很多的这个画都是888这个价格买的啊，拍了很多啊，这他给我看了一下照片，地上他家摆了一地的那个卷轴啊，全部都是这些画。那么他爸爸就说呢，听完我们这个节目之后啊，就开始去直播间蹲了一下。就明明他说前一天告诉他仅此一副啊，结果第二天一去一看，还有一模一样的画在那儿卖，而且画数也是一模一样啊。他爸爸就幡然醒悟了，说这怎么昨天不说就仅此一副吗？今天还在卖，然后就开始退啊。那么他说呢，本来一开始啊，他说这个大画家的本人也在直播间啊，他还说呢，那个最厉害的人哈、啊，还跟相关的领导人还见一见过啊，一直拿这个做文章啊，他都信了。结果他发现，就是这个直播间里不也有照片吗，他发现这个有这个画的介绍，他发现详细里的那些画作的照片，就是他看那个产品介绍的照片啊，跟他手里的画细节就是不一样的，货不对版嘛，明显粗糙很多啊，所以一看这确实是上当了，然后就开始找这个没有过七天的，那不是七天无理由吗，一口气退了差不多20多件啊，也算是通过我们的节目啊，为我们的听众挽回了一点损失吧。
这可真的不是一点点啊，20多件，每一件888这种级别的话，那好几万块钱哎。
真的是啊，这之前的就没有办法了。所以你看看，只要你清醒了一点啊，听听我们的第三方的啊，对吧？这个旁观者啊给你们的建议啊，可能就大脑就冷静下来了。
想想真的是触目惊心啊，有些、是特定的年龄群体的朋友们量身定制的。我上期公开节目里我也是这种态度，大家不要有一种好像你不是那个圈层的，没有上当受骗，然后你觉得你自己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不要这样子。就每个年龄段都会有给你量身定制的那套东西。
那好，那我们这周啊，对吧，也听掌柜给我们讲讲怎么薅羊毛。
薅羊毛其实这个词是一个中性词啊，因为这个过往的话它会有一些污名化的东西，比如说有那种职业的羊毛党，很多互联网的公司特别痛恨职业羊毛党，搞了一些政策的一些活动钻空子嘛，他们可能注册几百个几千个账号，这种薅羊毛不是我们讨论的范围啊，我们是合理合法去享受一些身边的便利，有实体的，你生活在某一个城市，这个城市给你城市的居民提供的便利，但你不一定知道，对吧？另外呢，就是你是一个互联网的使用者，有很多网上的一些便利的、诱人的、免费的服务啊，我们是这种层面的薅羊毛，所以先做这么一个声明啊，
对对对，
免得有些听众又站在道德制高点上来批判我们，对吧？
对对对，我们不是说占便宜，不是鼓励大家占便宜啊，而是确实有很多的免费资源，只不过你因为信息不对等而不知道而已啊。
确实，身边的福利啊，
嗯、
我先说一个，第一个。还是有点重磅的啊，甚至说它有点敏感性。我是这几天先在我们的会员群里面啊，在我个人的微信朋友圈里面，无偿啊免费分享了我怎么样薅这样的一个福利这个过程。我发现有些朋友还真的很有实践精神啊，他学会了，解锁了一个新的成就啊。如果你也想解锁这个新的成就的话呢，你不妨去听一听，就是免费的手机套餐。
这个我很感兴趣啊，现在还有免费的手机套餐。
真的有免费手机套餐，而且这个免费手机套餐不是你想象的中国移动联通电信的免费，这种只是在国内上网，它是一个把 真的有点敏感啊，我们尽量的用和谐的语言去说啊。我现在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我现在不管去哪个国家旅游，比方说去日本，对吧，比如说去东南亚，甚至包括去美国，我不花一分钱的手机套餐费，这不就是免费套餐的意思吗？想大家想不想知道我是怎么样办到这个事情的？
嗯，就主要是出国使用，对吧？
哎，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小小的误区哈，不仅你可以出国使用，你在中国大陆你同样可以使用，而且有意想不到的效果。
哦，天哪，那这一下子大家都省下几个亿啊，赶紧说。给大家
几个亿的津巴布韦币，真的可以省下。
不听错过一个亿啊。
咱们我尽量用一些和谐的语言啊，避免一些网络的、嗯、对吧监管。我们有非常多的用途是需要使用到梯子，这个用科学的方式去上网的，大家好理解吗？对吧，你比如去查一些学术的，谷歌学术，使用一些看一些推特的网站资讯，或者是跟老外发一些 Gmail 的邮件，那需要用一些科学上网的方式。以往呢大家都会使用，对吧，某种技术服务啊，为什么那个东西。但是大家有没有想过，老外来中国旅游他们不是用这个东西啊，老外就可以原生的上网，对吧，他不需要用各种所谓的科学上网的工具，就跟自己家上网一样，这个其实就是叫国际漫游，大家好理解啊。
嗯，
但是大家有没有发现啊，如果你去比如说啊，我们的邻国东南亚、日本、韩国去旅游的话，你的手机运营商都会给你发一个短信提示啊，请在境外怎么怎么地，然后呢，我们也已经开通了境外上网流量包啊，每天多少几十块钱，订购请按什么什么，这个订单你有收到过吗？
啊，有时候没有，因为我直接在国内我就买好了啊。
买好了这种什么 随身 WiFi 宝啦，一些境外套餐卡是吧？其实挺麻烦的，
我会从拼多多就买当地的卡了。
那你不觉得这个有点麻烦吗？
很麻，肯定是很麻烦嘛，这不用讲
啊。我是什么都不用，我就是现在用什么手机，我出国用什么手机，我任何的什么随身 WiFi 什么卡我全都不用。
嗯，
咱们不卖关子哈，就很简单。大家有没有发现，你即使买了中国移动、联通或者说其他的国内的电信运营商的国际漫游流量包的服务，你到国外你仍然打不开 google.com， 打不开谷歌地图，打不开任何这些境外的 APP， 为什么会这样子？
嗯，因为你还是在 VOD 里面。
啊，今天确实你表达方式更高一筹啊，确实是这样子，就是这是很多，就有很多信息哈，你以为别人也知道，后来我跟朋友们交流发现很多人真的不知道，所以我有必要真的跟大家去闲聊一下一些信息不对称的一些东西啊，这个世界的认知差真的是巨大的。为什么你去买了一个套餐服务之后国外仍然上不了网呢？就是因为它仍然把你的流量漫游回你的本国去处理的，这就叫国际漫游。你即使是肉身在日本在韩国，它仍然是上网的流量国际漫游回中国联通、中国移动，按照中国的流量的规则去处理，你仍然打不开 Google， 是这么一个原因，理解了吧？
嗯，所以最重要的是你没有办法用谷歌地图嘛，对吧？
对，所以国际漫游它是漫游回你的本国处理。那为什么比如说一个美国人在上海旅游，他不需要任何的工具，他就原生的上网，就是因为国内的上网这些基站它是达成了一个漫游协议的，它是原封的把你的流量漫游回你的本国处理的。你是英国人，你就漫游回英国，按照那个陆游通信协议，美国人就漫游回美国，所以它是无痛原生的，照样在国内能打开 YouTube 油管啊，看 Twitter 啊，这些东西是这么一个技术原理。有一个传闻，不知道丁丁有没有知道啊，就是马上下个月不是九月份苹果公司要发布 iPhone 17了嘛，对吧，有一个传闻是讲的话，国内版将会推出来支持 eSIM 功能的 iPhone， 就是不需要实体卡了。以往的实体卡 SIM 卡就是你出国去买那种实体卡的东西，其实在国外早就使用这所谓的叫 eSIM 的这么一个技术，就是一个 QR 码，二维码一扫就能够把你的新的手机号绑定在你的手机上面去，非常的安全。过往你丢了手机之后不是还要挂失你的 SIM 卡吗，手机卡吗，现在完全不用了，因为小偷啊、犯罪分子啊，连你的手机卡都拿不出来，因为它是一个电子的手机卡叫 eSIM。 据说啊，下个月国行版的 iPhone 会支持 eSIM， 当然是可能是中国定制版的啊。那我给大家讲的我的免费的上网的服务其实就是使用这个 eSIM 的一个技术，啥意思呢，就是现在这个技术太成熟太普及了，在国外有成百家提供电子手机卡的厂商品牌，他们都提供免费试用的服务，你只要免费注册一个邮箱账号，他就给你送 1G 的流量啊， 500MB 的流量，很多很多，这就是薅羊毛。 你就可以有，就是一个手机邮箱的一个成本，花时间填几个姓名啊邮箱，他就收取一个注册账号，你就可以使用他的免费试用的套餐，就是这么简单。我告诉大家这个好处是什么啊？稳定安全原生，你不需要说你肉身在日本，因为它是国际漫游，你肉身在上海、在北京、在杭州没有任何关系，它同样可以像一个老外来中国旅游一样，你就可以使用这个套餐去正常上网，使用微信啦、看视频网站啦，或者是打开谷歌啦、打开 Gmail 啦，甚至说看油管 YouTube 视频啦、看 TikTok 就是海外版那个抖音，没有任何问题。而且有的它还会给你提供境外的配套的手机号，我现在有5个手机号在用，我有5个手机号在用，我有免费的北欧的国家爱沙尼亚的手机号，我有免费的奥地利的手机号，我还有其他的一些手机号啊，各有各的用途，没有花什么成本，就是免费试用套餐送的。那有些朋友会说了，过往有很多做外贸的，什么什么去 TikTok 去发视频了，注册账号很麻烦，为啥呢？他即使用了代理也很麻烦，因为他会监控啊，发现你用代理就把你断掉了，对吧？但是你使用这种方式，使用这种国际漫游的 SIM 卡的方式，你本身就是原生的，所以他是认为你是合法的用户，不会去踢你，你可以正常使用，打开什么 TikTok 海外版一点问题都没有，就是原生稳定安全。为什么讲它是稳定？就是它不会掉线，因为这是成熟的国际漫游的技术。为什么讲安全？这是运营商级别的，它不是说你去网上找各种几块钱、几十块钱一年的各种梯子服务，你不知道背后的运营商是谁，你也不知道他有没有卖你的数据，甚至说植入一些，对吧，流量监控的一些东西，你都不知道。所以跟他们相对比的话，就是稳定安全原生。我不知道是不是讲清楚了。
哎，我听下来很明白。但是比如说一个信用卡，它大概比如给你试用只有1G是吗？
不是信用卡，不需要信用卡，只要一个邮箱就可以。
一个 SIM 卡，就是一个 eSIM 卡啊，它只提供1G 是吗？
有免费送 1G 的，有免费送500MB 的，各家
的
流量套餐不一样。
对对对，那不用就没了嘛。
哎，这个是一个好的一个问题哈，就是我本身我用套餐比较少一些，我只是使用像 ChatGPT。本周 ChatGPT 发布了 GPT 5模型，丁丁你看新闻了吧？据说是什么博士生级别的水平啊！你有了这种我刚才说的这种免费试用套餐之后，你不需要各种复杂的代理工具，你可以原生的使用 ChatGPT 最新版，因为你就是在他看来可以正常的注册、接收短信，因为你有海外的手机号码嘛，你可以免费使用。
我有点摸到这个边缘了，是不是这样的情况啊？就是我也不是把生活中所有手机的用途都用这个 eSIM 卡，对吧？我只是有一些需要到 world 的外面，比如用 ChatGPT 啊，或者是想看一下 TikTok 啊，或怎么着的，对吧？或者这些学术上的这个需要，或者了解一下 AI 的最新的使用情况或怎么样的，我才使用到 eSIM 卡，然后它那点流量就完全够用了。
丁丁确实解释非常清楚了，是这样子的，就是你要省着用嘛，因为像 ChatGPT 它都是文字的一些东西的话是不耗流量的，但是你说你都有宝贵的国际漫游流量了，你说你要用微信你不是浪费吗，对吧？
我有点懂了。你比如说有的苹果的 App Store 里边它不能用中国大陆的，就可能有一些 App 你就下载不了，但是呢你如果用一些外国的这个手机号码去注册的话，那可能就可以通过正规的 App Store 去下载一些 App
啊。丁丁真的是活学活用，太聪明了，我们给丁丁的聪明才智鼓掌啊！真的是这样子的，有很多的 APP 也不是国内国区啊下架了嘛，找不到嘛，对吧？
没有，
因为注册海外版的 Apple ID 是有很强的技术门槛的，很多人不会弄嘛，就是因为你没有原生的东西，你有一个原生的海外号码，对吧？原生的国际漫游的流量，你就是英国公民，你就是海外公民，你就去注册，没有任何问题。所以我手上啊，我有一个英国的苹果 ID， 中国香港地区的苹果 ID， 日本的苹果 ID， 美区的苹果 ID， 我还有中国大陆的苹果 ID， 我有5个账号，随便切换，随便用。
那我还有一个问题啊，就假设哎，我感兴趣了，那我去哪申请呢？对吧？就是你刚才说有几百个，那我 去哪茫茫人海，我去哪里找到他们的？
我这里不是打广告哈，这是一个纯公益分享的，咱们真的是良心节目，说实话真的是良心节目，没有任何的利益相关，纯公益分享。
对，这国外他也找不到你给你分成。
对，纯公益分享，本身这个东西也是非常非常便宜的，他们卖的东西也很便宜，免费试用的话又不收你钱，对吧？
嗯，
有很多很多免费服务，我可以在本期的我们的公众号文字版，我们的各种音频平台的文字版 show notes 里面给大家写出来，我自己用过的啊，
嗯，
像那个 Roomless 它提供500兆的，像 Nomad Air Lalo 这个有一个像中国深圳地区的一个运营商啊，叫它是费率最低的一个，就是它的套餐是打性价比，是非常非常便宜，它的国际漫游套餐很便宜，当然你买套餐的时候你选这个中国大陆地区漫游的套餐，这样的话你才能在中国大陆激活，然后正常使用 ChinaGPT 啊，注册海外账号啊，这个全打通一点问题都没有啊，所以这些东西都可以网上去找。我想说补充一点是最大的一个技术难点，这也是很好玩的一点，因为我本身我是使用的美国版的一个 iPhone 13， 它自带 eSIM 的功能，但是大家知道中国绝大多数的用户，你们不管你是用国内安卓手机还是用国行的 iPhone 手机，它没有 eSIM 功能，这是一个最大的难点。
对呀，没有怎么办？
对，没有咋办呢，对不对？你免费试用账号可以很轻松注册一个邮箱都行，这个时候呢你只要花20块钱人民币包邮到家一个小工具，这个我是专门去买测试跑通了我才给我的咱们酸菜馆的听众给分享的啊，就为大家负责到底啊，是这么一回事。淘宝这个免费的小工具呢，你搜叫 EUICC， 就五个英语字母 EUICC， 讲人话，它就是一张空白的手机卡 SIM 卡。那它是什么作用呢？你就是注册了申请免费的这个 eSIM 套餐，手机套餐，它会给你一个二维码，然后呢你可以在安卓手机上，我想家里面很多人都有好几台手机，对吧？有一台安卓手机，这个是比较普遍的一个情况，对不对？安卓手机可以免费的下载一个 APP， 这个 APP 呢就是一个写卡工具，它的功能只有一个简单的一个作用，就是把你申请的电子 SIM 卡的套餐写到你的实体的手机卡里面去，就是那个空白的 SIM 卡里面去，然后啊你就可以把这个实体 SIM 卡想插国产安卓手机就插，想插国产的 iPhone 就插，它就是个实体 SIM 卡，随便放在任何设备都可以使用了，甚至包括什么手表啊 iPad 呀，只要支持能插卡的全部支持，你的成本只需要20块钱，你听懂了吗？
反正我没有安卓手机，但我听懂了，就是说你安卓手机就可以把这个 eSIM 卡变成实体卡，对吧？
这个其实这是非常反人类的，对吧？
嗯嗯，
我们技术进步就是越来越电子化，摆脱那些实体的东西，现在由于某些国家的特殊国情限制阉割封杀，对吧？导致呢现在有这种服务，就是把 eSIM 返回到实体的上一代的实体手机卡，哎，所以就是刚才说这个20块钱小工具。
对，曾经我们很多的手机厂商为了让自己的手机腾出更多的地方来，然后就把 SIM 卡做小了，但是呢对吧，同时还出现了一种卡套，就是把小卡放在卡套里变成大卡，
真的是很反技术，反技术趋势啊，没办法，我们在一个特殊的环境里面，
对
吧？真的是，哎。
但是作为这个羊毛党，我再深层次的问个问题啊，就比如说我发现一个免费的可以试用的一个运营商，它不错啊，那你不说用一个邮箱就能申请吗？那我用10个邮箱，我能申请10次吗？
有些会限制你，因为它有些会检测说，哎，这个是不是同一个设备？
同一个设备，
然后就不能用了。
哦。
但是他提供的这个太多了，提供的厂商实在是免费试用太多
了，就没必要好可着一直好哈。
确实是，而且啊，咱这里说一个我个人的观点，当然可能跟年龄有关哈。以我目前30大几岁的年龄，我觉得时间是蛮宝贵的，
嗯。
所以呢，你如果是想尝鲜，对吧？你想免费的，不用任何的所谓的上网科学上网工具啊，你体会一下什么叫国际漫游套餐，自由自在的互联网。解锁了一个新的成就，学习了一些新的技能，没有问题。但是如果你发现真的很好用的话，你就买，花几十块钱买那个套餐真不贵。比如说很多人的双卡双待手机啊 ，iPhone 也有，它不是里面有个开关嘛？就是里面的数据流量到底是使用主卡的还是使用副卡的？你当你需要某些对吧跨境上网访问某些细心的 这种场景的时候，你就点那个开关使用副卡，那个境外的卡上网不就行了吗？然后你再切换到主卡上网不就行了吗？这就一键开关呀。
OK， 反正这个感觉确实学到了，
真的你会开启一个新世界，知道什么是真的完全没有任何审查过滤的自由自在互联网，而且它还有一个
合法的啊，这个
完全合法，
嗯，完全都是就正常操作啊。
而且它还有一个杀手锏，咱们这个公开节目就聊得大胆一点啊，你没发现整个过程不需要实名认证？
就国外的这个 eSIM 卡的申请不需要实名认证，对吧？
因为我们在一个特殊的环境里待太久了，以为外面的世界跟我们都一样，
嗯，
其实根本不是这样子。你在国内你买三大运营商啥你都需要实名认证身份证，对吧？不是的，你在我刚才分享的各种免费试用套餐，各种境外的手机卡，不需要知道你是谁，不跟你的身份证挂钩，不跟你的苹果账号挂钩，什么都不挂钩，完全匿名，实名上，非实名上网，呵呵，这是一个杀手锏。
也不会这些手机号码会收到一些比如说垃圾短信啊什么的
啊？不会，这是咱们 中国用户习惯了这种垃圾轰炸的环境。在国外垃圾轰炸是违法行为，他们处罚是很严重的，你会很清爽，不会收到各种推送的这些垃圾消息。
嗯，好吧，这个对吧，有机会实践一下啊，才能有真切的感受。
我希望我的表述能把这个说清楚了，就是国内的安卓iPhone 用户，你们不用担心，你们只需要淘宝花20块钱包邮到家，买一张空白的 SIM 卡，然后呢，在不管是什么安卓手机啊，国行的安卓手机也可以下载一个免费的写卡 APP， 就可以把你申请的 eSIM 套餐写到实体的这个 SIM 卡里面，然后你就可以随便在任何设备上去使用这个境外套餐了，完全非实名认证，完全畅游互联网，完全可以享受任何注册境外的苹果 ID 啦。注册什么 Telegram 啦、Twitter 啦、WhatsApp、Line 这些境外的这些聊天工具啦，没有任何的问题。我申请的奥地利的这个手机套餐，手机号码是奥地利的一个当地的运营商叫 Red Bull， 就红牛 Red Bull Mobile， 它是免费送我一个奥地利的手机号，可以正常的接收短信，正常的接收电话，因为接听是免费的，不花一分钱。我的爱沙尼亚的这个手机套餐呢，
我这国家我真的。
你都没听过是吧？
好吧，你已经有了人家国家的手机号码，
你会感觉到自己会是一个什么呢？叫数字游民，数字公民。
嗯，
啊，你在享受很多国际上的一些服务啊。
嗯，
就完全匿名啊，完全的稳定安全。你要去开什么国际会议啦，接收跟国外什么申请学校啦，你需要一个稳定的跨境的上网的环境，你就使用这些SIM 卡就可以了，不要使用各种所谓的梯子，因为他们很不稳定，而且很不安全。好，我分享这个免费的薅羊毛啊，合法合情合理。
嗯，就是你享受到了一个来中国旅游的
老外的待遇。
对对对，嗯，这个相当的实用了，我觉得是非常实用的，
开启一个人生的新的技能吧。
哎，对对对，这个我们听众如果有实践的也可以在我们评论区里边说说啊，这个使用的感受是怎么样的。
好啊，那丁丁这边也我们轮动的分享一下。
这个确实没有什么能跟掌柜这个媲美的，但是也是跟大家分享一些信息吧。就是以前如果大家去坐红眼航班的话，到机场你就会觉得特别累啊，这个在机场里边真是站也站不得，坐也坐不得，就很难受嘛。因为很多的这个航班都是凌晨半夜起飞，然后你可能为了坐最后一班地铁或怎么样，你可能11点左右你就到了机场了，要在机场里边待上好几个小时。那其实现在呢，就跟大家说一下，就是浦东机场确实很不错，它现在出现了就是免费的可以晚上休息的这个一些设施啊，我觉得这还是挺实用的啊。不知道掌柜你有没有在浦东机场就是坐过这种红眼的航班？
哇，丁丁，我太想知道你的分享了。
嗯，
因为我有几次坐那个，因为对吧，贫穷限制了我的消费的选择，我买了一些什么春秋航班，对吧？有些就是后边是吉祥航空，有些它就是属于红眼航班，深夜红眼航班或者凌晨4、5点的一个航班，过夜是一个问题。因为你想提前到，对吧？能够多休息一会儿，这个时候该怎么办呢？浦东机场是不是有些东西可以？
对，它现在是
挺方便。
对，它现在是有8个免费的旅客过夜休息区啊。这个休息区呢， 我在新闻上已经看到了，相当不错啊，这个环境真的挺好的，反正我觉得挺国际化的，有1000多个休息的位置，还有200多个充电插座，然后它呢这个也分布的，我觉得各个地方都有吧，比如说有 T1 国际的港澳台出发的，还有 T1 国内到达的， T2 是国内火流层，还有S1 国内国际港澳台出发啊，国内及国际港澳台，就 S2 的国内及国际港澳台出发的区域全部都有，就是这个旅客过夜休息区。哦，这个太实用了，你就这个休息区就这么说白了吧，它就可以躺着啊。那么它这个上边呢，这个沙发啊，其实都是沙发，绿色的沙发，就你可以平躺着啊，你也可以坐着啊，你比如说你办公啦，或者是坐着歇一会儿了。那么我看这个照片上很多人都是可以，有的就半躺着啊，有的真的就直接就躺在那里就睡了。那么这个沙发上还配有手机支架啊，那相当的人性化。然后我是觉得如果有这样的话，坐宏远航班真的就不太担心啊，甚至你假设到了上海一时没有住宿的地方，你都可以在这个地方我觉得过一夜啊，真的也是挺不错的。免费的过夜休息区啊，然后这个之前我去那个，我不是去土耳其嘛，然后中转在莫斯科机场中转，哎，我当时体验就特别特别的差，为什么？因为就是在那里要过一夜，但是没有一个地方能躺着，后来就在哪，在那个机场，它的那个中转区的麦当劳里边那个座位，那个座位是两个人的硬板的座位，我就在这攒着攒了一个晚上，就站起来的时候真是腰酸背痛的不得了啊，就是浑身上下都没有一个关节不再疼的。那他当时呢也有那个休息舱，我们让那个休息舱他就好像有点对吧，像这个药丸一样的这样的对吧，一个床位一样的这样的一个空间吧，密闭的空间。那当时我就觉得本来想干脆就在那个休息舱里边啊就住一夜算了，那特别的贵啊，当时觉得挺贵的。然后就好像多少美元啊，反正就好像要住一晚上的话差不多要700-800块钱吧，人民币，我觉得实在太贵了。那现在呢好像在浦东机场也有了这个休息舱，也跟大家说一下啊，这也都是新的吧对吧，他我也是正好看到最近一直在刷到这个事儿，就是他现在有30个休息舱，那在 T1 T2 啊现在都有了这个休息舱，这个价格其实我觉得还可以啊，它就是一个床位，然后给你整个的这个给它密闭起来了，密闭里面当然这也有新风系统啊，然后同时呢它这里边也有一客一用的毛毯、拖鞋、耳塞、眼罩啊，而且用完之后也会有这个清洁消毒，就算是里边没有人它也是每2小时也会打扫一次，然后这个价格是半个小时35块钱。如果你要是时间长一点的话，就1个小时是65，3个小时就是185，其实听上去也不算太便宜。掌柜，你觉得这个价格怎么样？
说实话，我觉得贵了。
贵了是吧？我也觉得不算太便宜，还是去那个凳子上坐一坐。
我有过对比的服务啊，心里有点百感交集。我人生目前为止唯一一次飞机误机，是在日本的成田机场。东京很远的地方有一个成田机场啊，大家去玩的时候应该知道，就东京有两个机场，一个是离市区很近的羽田机场，你基本上很难买到票啊，要么就很贵，那个是离东京市区大概50-60公里的外面的一个叫成田机场。我人生第一次误机就是在成田机场，当时晚点了，没办法又改了第二天的一个航班，补了100块钱，然后要等24小时。我发现成田机场提供一个巨大的一个空间，有几百张免费的榻榻米的床位，它真的是床位啊，很干净，而且床位床头有那个手机的插座，可以给手机充电，有免费的 WiFi， 你就躺着刷手机玩一天都没有问题，不花钱，而且还有安保服务。这个地方你体验过吗？
我还真没有体验过，就是完全免费，对吧？那
完全免费啊！
那你那去了之后，你就有人满为患吗？还是说每个人到了基本上都能躺下？
我看着肉眼可见的哈，几百个床位是有的，里面就大概不到10个人吧，有好几个就像我一样。第一，它没有异味儿，就是感觉什么各种汗臭味，就说没有，很干净。第二呢，就是不用去抢大面积的好多好多没有人用的位置，你就躺在床上耍手机就等吧，
哦，这真的不错啊，这个我觉得才是更加的国际化，就更加的人性化啊。这个你能提供更多的免费的东西，我觉得这才是人性化的。但是现在嘛，这个上海也是为了吸引外国游客吧，不是很多游客现在到上海都可以有144小时的免签，对吧？就反正从上海出发144小时，你能玩到哪儿，你都可以。就是免签的去游玩，所以对这个机场也做了很多的改进。现在好像，我没有体验过啊，就是在浦东机场还有设了11个24小时免费开放的淋浴间啊，就是你可能下了飞机啊，风尘仆仆，你就可以去先洗个澡啊。包括说有9个单人的淋浴间啊，还有这个2个多功能的淋浴间，基本上都是在 T1 和 T2 的。国际港澳台转国内啊，或者是国际港澳台到达的这个通道啊，都设有了这个免费的淋浴间啊。那这个也是更加的，我觉得人性化的一步吧。但是它都设在这个国际的，对吧？这个港澳台这一块啊，
听起来是一个很好的样貌，但是我们享受不到啊，是给国际友人用的。
确实是啊，说这个淋浴间。也配了什么恒温的热水器啊、吹风机啊、行李架呀、等等啊，还有反正还有一次性的毛巾呢、洗发露啊、沐浴露啊，这个听上去还是挺不错
的。其实有另外一个类似的吧，就我突然想起来，咱们就脚踩西瓜皮，想到哪里踩哪里了啊。我发现小红书上有一些人分享攻略呢，他是花几十块钱租一个钟点房，但是他不是去做一些体力活动啊，他是。他也不是说真的是在里面休息，他是为了使用一些连锁酒店的洗衣服，免费洗衣服。
哦，
就是、
我听说过，
是吧？
我听说过，嗯。
因为基本上上海的钟点房，查一下价格的话，就是可能100块钱以内哈，你都可以找到。然后呢，有些人他觉得自己的好几件大衣、羽绒服洗起来太麻烦了。或者其他的一些厚重的东西，他就带着一个行李箱装进去，然后去，比如说吧，某连锁品牌，因为网上讲的话，那些连锁品牌它的洗衣房的机器都是大几万的一个进口设备，然后呢，你就可以
自助洗衣房，
对，去自助洗衣了，然后就把这几十块钱的小时房、十租房的这个房费给挣回来了。
你没有说到点子上，就是它这个洗衣房都带有特别大功率的烘干机，所以这些大件儿。你在家里边又不好洗，关键你又不好晾晒，就是不好烘干。然后在这个大型的，对吧？这个连锁酒店的洗衣房里，你可以给它烘得干干爽爽。
是啊，我相信有些朋友哈，他听到这里可能会有内心不一样的想法，就是觉得，至于这样子嘛？有些人可能对公共卫生问题他比较介意，
对对对，
这方面真的是个人的喜好吧啊。有些人他觉得里面其实打扫挺干净，
对对对，
有些人可能觉得哎，这个不一样，大家各取所需，好吧？我们只是分享一些信息差的东西，让你自己选择。
没错，但你想想，很多人这些大型的衣服，他不也是拿到就是那个叫什么？该洗店去洗嘛，那他不也一样嘛？啊，也是公共的。
只要不是贴身的那内衣的话，其实这些外套其实没什么关系啊，
对
吧？
对对
对。好的，那我接着分享啊，我分享第二个就可能更狗血劲爆一点啊，咱们就有点偏成人话题了啊，没关系，我们公开节目就是秉承了一些，
是可以说的嘛？啊，
可以说可以说，这是一个光明正大的一个为国为民的好的东西啊，这个上价值了啊。你可以享受免费的生育能力的体检，这个呢很抱歉只针对于男性听众，你可以享受免费的生殖力的体检，生育能力的体检，具体来讲就是国家有配套的政策支持，提供免费的，也是变相免费的吧，你的精子小蝌蚪质量的检测以及包括其他的身体体检的项目。这个的实行的原理就是因为我们国家是鼓励捐精的，因为捐精是一个人道主义的公益的伟大的行为。上海呢有2个人类的精子库，一个呢是好像是在国富英吧，有一个人类精子库，另外一个呢是在仁济医院，这个就网上一搜就能搜得到啊。 仁济医院在浦东，离陆家嘴不远，反正就是交通比较方便。我只是以上海为例啊，因为你在北上广深其他的地方它都有类似配套的服务啊，我只是以上海为例，我比较熟悉这里。如果你是一个男性，你可以去走合法的捐精的报名申请的通道，然后因为你要捐精嘛，医疗机构这些人类精子库他肯定要 验收你的小蝌蚪合格符合捐精的质量水平，他才能够捐精，所以呢会给你做一系列的免费的检测。这方面呢咱千万不要有一些所谓的道德一些批判的一些眼光啊！我告诉大家，这个真的是一个很公益慈善的一个很人道主义的光环的一个事情。而且我这么跟他讲吧，你即使有捐的意愿，十个人有八个人是不合格的，你可能对自己的身体质量太过于自信了。即使你是一个目前在中国高校大学生，你可以看一下一些新闻报道，目前中国男大学生的小蝌蚪的质量是直线下降，很多人20多岁年纪轻轻小蝌蚪质量不合格大有人在啊！你不要觉得自己有能力去捐，你可能连资格都不够，但是呢你可以享受一些免费的服务啊！我跟大家具体说一下好吧。
嗯，我先打断一下啊，就很多的地方它确实是可以帮你检测，但是它最后就告诉你合格或不合格，它不会告诉你哪里不合格啊？那你这个检测能告诉你细则吗？就是细项吗？就哪里不合格？
啊，这里我跟大家具体说一下检测的项目，好吧？
嗯、
你看了之后就知道它哪里不合格了。我以上海市人类精子库举例，可以吗？
嗯，好的。
体检项目包括哪些？你听了之后啊，你简直是要
马上就去。
不是你听了之后，你觉得真的是前路漫漫，太坎坷了，就是这个质量要求太高了。第一次来检测的时候呢？你的血压、心率、色盲、色弱、常规的男科检查、小蝌蚪的这个液体分析，是不是感染了衣原体、支原体、淋球菌和致病菌，基本上是普通能看到的大众的这种性病相关的都会给你检测一遍。如果以上这些有一项不合格，就像鱿鱼游戏一样，不好意思，你第一关就 pass 掉了。如果你前面这六项全部合格，
你就有机会检验更多的指标，是吧？
你会进入下一轮，会进行第一次的血液分析。血液分析呢，会分析你的检查，你是不是有乙肝二对半，检查你是不是有 HRV， 就是艾滋病毒的抗体。这个是货真价实的啊！当然，我相信大多数人不需要这个东西，因为你自己是不是性生活检点应该自己最清楚的。但是它是第二轮是要查这个的，它是为所有的捐精受精的人负责嘛，这是第二轮。如果你前面两轮都通过了，恭喜你，你会进入更严苛的第三轮检测。它会帮你检查啥呢？这轮的检测的市场价格要超过1500块、哦、很贵的啊。是不是带有梅毒，是不是有这个 GPD 肝功能的很多项的检测，是不是有丙肝抗体、巨细胞、弓形虫、你的血型、你的染色体、哦、这个染色体的检测是很贵的、哦、你的染色体的检查全给你搞一轮，第三轮是非常非常贵的。
就如果说你到这一轮不合格，他会告诉你什么不合格吗？还是说就直接盖了一个章不合格？
这个你可以问呀、我没有走这个流程、啊、我只是告诉你我只是告诉你这个流程的官方的版本，在上海是完全任何人你都可以去了解的啊。
嗯，
然后前面三轮都过去之后，还有第四轮，综合其他分析。第四轮具体检查这个项目其实就不是基于捐赠者的情况了，而是这个机构的一些判断了，有些其他的一些考量的维度。但是我要告诉你啊，不是所有人都有资格去的，你还有一些基础硬性条件，我先跟大家说一下。就成为这个捐精者有非常严格的基础的硬性条件，还跟你后面这个 ABCD 项的检查的没关系啊。首先你必须得是中国公民，你外国公民不行，对吧？第二呢，你的年龄是有限制的，这个年龄限制其实大大出乎我的预料，我以为年龄限制会非常严格，比如说可能30岁以下你才有资格，18到30，其实不是的，20岁到40岁，有的省市啊是20岁到45周岁都有资格去捐，但基本上男性啊过了30直线下降，你懂的，基本上超过这个年龄我估计很难合格了。嗯，还有呢， 这个第三个条件可能会有点歧视性啊，但没办法，人家就这么要求的。男性的捐精者的身高，净身高不能穿内增高，像郭敬明一样啊，得是1.7米以上，低于1.7米不好意思，你没有资格捐精。第四项，你必须是大专及以上学历，低于大专，比如说高中学历，不好意思，你也没有资格。第五项，我就没有资格啊，你的双眼平均近视必须得小于500度，就是你是高度近视者的话，因为高度近视可以遗传嘛，你没有这个资格，因为人家要对受精者负责，你没有这个资格。其实很多人都已经被踢出门外了啊，还有你必须得达到国家规定的其他健康检查标准，就是我刚才说的 ABCD 这三四轮的标准。第七个啊，你必须得你这个行为的权利义务完全知情，并且签订这个知情书，这个没关系啊，因为你本身可能是纯粹为了图免费检查，你不需要签这个啊。当然有些侠之大者为国为民的话，你可以。还有呢，你就是没有家族遗传病史、性传播疾病史、过往这个病史都没有，还有包括基础的什么色盲、色弱、高血压、心脏病你都没有啊，这些你恭喜你，你才有资格接受这些检查。
门槛也不低啊，
这个门
啊，这门槛
真
不
低，光身高1.7米以上，近视500度以下，对吧？大专学历以上，真的还蛮筛选人的啊。
嗯，所以你要是拿了一张就是捐精什么什么证书啊，就蛮证明自己身体还不错的啊。
真的是10个人能有2个人真的就很厉害了，
就证明自己身体好啊。
就是我们这个听众哈，如果你是比如说大学生，如果你是20多岁、30岁以下，就是刚职场工作的，你想检查一下自己的生育力的这个水平，看看自己有什么其他一些疾病，你可以走这个流程，没有任何问题，
嗯，
完全免费，而且还会给你补贴啊。如果你前面所有的流程恭喜你都合格的话，你可以拿到7500块钱的补助。
所以我想问一下，这个是需要预约的吗？还是说
你只要在上海市人类精子库的公众号点申请就可以了？走完所有的3轮之后哈，你所有都合格，你总共就每一轮他都给你补助，你所有的流程走完之后，总共给你的钱是7500块。如果你第一轮对吧被筛选下去了，你也可以拿到相应的钱，理解了吗？
这还是诱惑力还是挺大的啊。
比如说你走了 B 轮对吧，检查发现合格了，但是 C 轮没合格，那你前面2轮的钱都是拿到手的，他总共能拿到7500块钱，是这个意思。
嗯，好的，这个成功的啊，就是给很多的男士种了草，至少做一个身体的健康检查，要比那个上次被曝光的那是哪一家来着？那个体检中心啊，看上去要
靠谱。
哎，对，要靠谱多了，是不是？
那个绝对靠谱。如果其实很多人他不是为了捐精，但是他要有备孕的需求，
嗯，
那你走这个流程的话，你又知道了结果，然后你精子活性质量啥的，然后又没有花钱，还给你补助，是这么一个流程。
好的，这个是，这也是我觉得非常实用的信息啊。而且关键是很多人都知道有这么个，就是有这么个地方可以捐精啊，但是不知道到底要做，就是有哪些要检查，对吧？到底流程是怎么样的？这掌柜真的介绍是非常的详细了。
我看过一个数据哈，这是一个科学新闻报道的，正在收听节目的你，你男性听众，你的小蝌蚪的数量浓度数量是你爷爷的一半还要低，大家理解这句话什么意思吗？
嗯，
就是人类的小蝌蚪的浓度，全世界范围内做的跟踪调查，包括我们中国地区啊，往上隔2倍，你爷爷的身体的素质，他的这个小蝌蚪的浓度是你的2倍，人类的这个浓度是逐年下降的。
嗯，
有很多的分析说是什么经常玩手机啦，经常久坐不运动啦，各种生活方式熬夜啊，各种就是人类的生殖能力是逐年下降的，这是一个客观事实。哎呀，看了还是很揪心的，也许未来可能这个世界不需要男性了，对吧？
所以这个人口的减少啊，生育率的降低，它也不光是说大家生育意愿的这个一定都是因为生育意愿的降低啊，可能跟人类本身的生育的能力啊可能也有关系。
大城市的不孕不育的人真的太多太多了，
嗯，
没有能力生，这个体制真的不行了，这是一个，哎呀，让很多家庭也是心理压力比较大啊，这是没办法，体制是逐年下降，
嗯，
逐代下降。
节目做完啊，上海这个捐精的地方门槛被踏破啊。
咱们也是帮人家宣传嘛，对吧？
嗯，
这公益活动嘛。
没错。还有什么可以跟大家分享的薅羊毛的吗？
还有一个是这个
听上瘾了，
确实是有点薅羊毛了，有点偏负面了啊。实话实说，有点偏负面。就是免费的学生邮箱，就点 edu 不是 education 教育的意思嘛？就是很多邮箱它是学校的邮箱，点 edu 点 cn 就是中国高校的这个结尾嘛，对吧？网上有很多的免费教程，这个你去小红书就搜就有，也不需要说我去怎么去帮大家大张旗鼓的介绍啊。我跟大家说一下，就是它的好处是什么？你比如说中国区的 Apple Music， 就苹果的那个音乐服务啊，套餐每月是11块钱，但是它是有学生优惠的，你只要认证了学生身份的话。他认证学生身份很简单，就是你有一个学生邮箱，套餐打对折，
哇，这么好，
半价，50%半价，你就每个月好像是6块钱嘛，你就可以听了，你每个60块钱很便宜了，
对对对，
比那个 QQ 音乐，哎，我其实我好奇请教一下丁丁啊，我就不是很理解，为什么苹果的音乐库它的版权是远远超过了，对吧？某 Q、某网易是吧？各种某狗各种服务，它的。用户的体验是没有任何的广告各种垃圾的东西推送打扰你，但是为什么大家，而且它的月套餐还比这些某 Q 还要低，为什么那些人还会选择某 Q 音乐某网音乐呢？我不太理解。
确实啊，就大家可能用这个苹果原生的 APP 的，我觉得好像是不多啊，你可能不太了解吧，就不太知道这个东西，因为它不太宣传，也没有什么广告，然后它也不会有什么会员跟乱七八糟其他会员做联合会员的捆绑啊，就好像它存在感比较低，我是有这种感觉。
我真的是无法理解，因为从一个理性逻辑的消费决策的角度，你真的觉得这个很奇怪。
嗯，
第一，一个产品价格是竞争对手的一半；第二，音乐库人家是上千万首的免费正版音乐；第三，人家的正版音乐的音质是高保真的级别的音质，还有空间音频，对吧？还可以免费听，就成为他的套餐用户之后，可以免费听周杰伦这些大咖的音乐；第四，它没有任何狗皮膏药的广告推送干扰监控给你卖你的数据，竟然它打不过它的竞争对手，真的匪夷所思。
所以就你赶紧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如果说我要是有一个 EDU 的邮箱啊，就可以，对吧，以半价的这个价格来成为会员了，是吧？
我们大多数的可能听众他是国内的苹果账号嘛，然后你就去搞一个点 edu 的学生的邮箱，很多听众他可能本身就是大学生，他就有这个功能的啊。
那怎么去弄一个这个 edu 的邮箱呢？
像咱俩都是这个老油条老江湖，对吧？都毕业很久了哈。你就去淘宝，
不好意思，淘宝，
去淘宝几块钱就有人专门干这个生意，但是咱这边是薅羊毛，对吧？能花钱的东西我是绝对不推荐的。有免费的教程可以让你去申请免费的境外的edu 邮箱，就学生邮箱，哎，然后你就第一，你可以享受学生的优惠，然后包括你去苹果的官网去买设备啊，它不是有学生返校优惠吗？给什么半价的东西，或者说送你这个 AirPods 耳机啊，这些东西，你知道吧？学生是有折扣的，
对对对，但
返校优惠
你要用学生证才行啊，
有学生认证的都可以啊。然后苹果呢，它是跟第三方的机构合作的，这个第三方机构呢叫 UniDays。这是一个第三方服务， Uni 就是大学 University 的那个意思啊， UniDays 就是它是认证，通过你登录你的学生邮箱认证你是学生目前在籍的学生的身份，然后呢就通过苹果认证让你享受学生优惠购买它的苹果设备的服务了，就这么简单。然后呢很多软件啊，这个老外有时候还挺良心的，你去买国外的正版软件的话，它都会有学生的这种折扣教育优惠，支持教育支持学生嘛，然后你用这种邮箱的话也可以以折扣价买正版的软件很多很多，你像什么虚拟衣软件 Parallels， 像 Adobe 公司的各种设计软件都是有学生折扣的，
所以这个邮箱真的是很硬通货呀，对不对？有这个邮箱
你要么花几块钱，对，你去淘宝让别人给你一个 edu 账号，要么你就去网上去小红书去搜怎么去免费注册境外的 edu 邮箱。为什么可以注册，我跟大家说一下啊，因为
什么原理，
就是比如说以美国为例哈，境外它的教育它其实是一种公民的权利，这个理念大家好理解吧，就人人都可以去免费上学，不管你是几十岁，对吧？你是上，只有很多的社区大学社区学院他们的注册门槛是很低的，
他
欢迎国际上，对，他欢迎国际上任何人去注册他的服务，去申请他入学去上课，对吧？因为他教育是一种权利嘛，当然也是一种商品服务啊，所以呢很多 很多的免费的 ideal 邮箱的这个教程攻略啊，也是中国人薅羊毛薅出来的经验，就是注册美国的很多社区大学，他会在你注册的过程中免费给你配置一个 ideal 的邮箱给你用。
原来如此，是谁发现的？
是聪明的中国人呀，
这么好的渠道。
你省事的话，你就让淘宝帮你去弄啊。你自己想探索，你就去搜这个教程，免费自己去搞。
是不是淘宝去弄，他也是弄的这个？
哎，这个产业怎么弄，就比较复杂了。我跟大家这么说吧，有些就是内外勾结，因为国内也有很多，说的难听点，有很多杂牌的各种教育机构，
大学啊，
哎，各种也不是大学，各种学院吧。他提供一个这个东西。他没成本，你知道吧？就有这个资源就拿出来卖嘛。
所以真的就是，但凡有那么一点点的资源啊，其实都是可以变现的。懂了啊，那这个确实是大家可以去试试看啊。那我们也是用了这个方法啊，来换取一些优惠的折扣啊。它也其实也并不是可以免费得到什么东西啊。那我们有听众呢，对吧？也透露出来，这个跟我也分享了一些薅羊毛的技巧。啊，但是这个呢，我没有亲自去测过啊。大家有兴趣的话，也可以按照他这个方法去试试看啊，试试看是不是真的就是能得到这样的券啊。他说呢，在抖音买东西其实也是很有技巧的。比如说你要搜一个东西啊，搜一个产品啊，搜到它之后呢，那一般不就会有直播吗？啊，这确实是这样的。你就看一会儿这个直播啊，看完直播呢，你关掉啊，然后你再去刷一会儿短视频，然后你再把抖音退出去，关闭啊，退出去，然后你再重新打开抖音，随便刷视频，这个平台抖音平台就会给你蹦出来平台券，最多能减50啊。他说他已经用了好多次这个方法了，就屡试不爽啊。弹出的这个平台券都是官方的旗舰店的啊，那听上去确实也是相当不错了，
感觉这是跟大数据算法斗智斗勇啊，
感觉你有这么个购买的意愿啊，就一定要留住你。啊，这个平台券平时不会发啊，但是一看你有这个购买意愿啊，感觉好像，对吧？这个看了那么久又不买了，那说不定是差在钱这上了啊，所以给你发张平台券，而且都是官旗的啊，所以我觉得，对吧？这种方法如果真的好用的话啊，这羊毛真是不薅白不薅啊，
非常实用，真的是大数据 AI 算法时代，我们没办法，我们很弱势群体，所以我为什么我今年买了一个安卓手机啊？一方面是为了各种测试服务。另一方面呢，我也不想被大数据杀熟，我就要看看，比如说订机票订啥的，我就看看安卓手机呈现的价格跟我的苹果手机上是不是哪个便宜我用哪个订。
说到这个购买机票大数据杀熟啊，这个最近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到，就是那个航旅纵横啊，它这个 APP 啊，它上面推出来了一个可以购买机票了，被称作是民航的官方直销平台，也被称为是航空领域的12306，就是所有的国内的这个购买机票，你都可以在航旅纵横上去购买，然后都等于是直销，就是从航空公司直接购买。那你之前不是担心在第三方平台被大数据杀熟吗？对不对？每个人价格都不一样嘛，那你就可以到这里来，就直接从航空公司平台直接购买机票了，那就感觉好像就跳出了，对吧？这个大数据杀熟这种什么，对吧？这些背后的算法啊，那掌柜，你听完这个，你会不会觉得这里更好呢？就通过这个渠道购买更好呢，更直接？
我听起来好像有点想试的想法，当然这听起来有点像是给人家打广告了哈。
但并不是啊，并不是这样。试用了，就是他这个就开始推广了一段时间之后啊，就开始可以使用了一段时间之后，很多人发现去对比了，他没有第三方平台便宜。为什么呢？因为啊，这个第三方平台等于是他的代理商，那你航空公司这个同样这个机票，他给到代理商的时候，他一定是要给人家一些，就是价格你不得给一些这个叫返点嘛，对不对？就给一些利益嘛，比如说卖一张机票你可以30块钱，就这样的啊。就比如说平台也卖1250，然后第三方也卖1250啊，那第三方作为代理商，他可以从航空公司再拿到30块钱的这个收益吧，大概这个意思。但是很多的代理商为了你说卷也好，为了获客也好，他都宁可出让自己获得的那个收益，比如说本来是他可以拿到30块，但他宁可只拿10块钱，然后把这个机票再减掉20块，就这种形式。所以你会发现第三方甚至比官方还是要便宜的啊。 是这样的情况。所以大家在一是防止这个第三方平台的大数据杀熟，另外呢也不要只看官方，你还要把这个价格进行对比。而且还有一个问题就在于，我们平时在第三方购买机票，如果想退票的话，基本上只要你按下退票，没过一会儿啊，你这个钱就回到了你的这个账上啊，它退款的这个速度是很快的。但是很多人发现在这个航旅纵横上，那么这个所谓的民航官方直销平台上，退款速度就比较慢啊，有的1到3个工作日，有的甚至更长啊，可能要7个工作日左右。但是在第三方平台上为什么那么快呢？啊，因为第三方平台都是跟航空公司都是月结的，所以呢这个对吧，他就自己先行垫付或怎么样，他就把这个钱就很快就还给你了。所以大家也要多多去对比吧，啊，这也是跟大家提个醒。
很有意思啊，看来这还是一个负面的一个宣传，就是直接订还比第三方渠道还要贵一些，这个就没有必要了呀，多了一个比价格的一个渠道吧，看看哪个便宜就用哪个。
对，还是多方比较吧，我觉得比价这件事儿大家千万不要嫌麻烦，啊，
确实。那我们节目聊了非常多哈，就各种身边的福利对吧，迪尼这边你还没有其他的一些福利可以分享？
其他的嘛，就是也是劝大家啊，这个也想说一说，最近我看到好多的新闻都说老人去了那个肯德基麦当劳乘凉，这个你看到了吗？就甚至真的来这里消费，就是没有消费的顾客没有地方坐，
老人开始去吃鸡了
不，他们不吃，什么都不吃，他们就是去那里乘凉，因为肯德基麦当劳非常的多嘛，然后这个里边也有空调也很凉快，他们就去那里聊天打牌或者怎么着，就把所有座位都占满了，然后真正来消费的顾客反而没有地方坐。这个很多的我看短视频也很多新闻也报道过这件事情，就成为了这个夏天的很困扰餐饮这些餐饮店的就一种现象吧。那其实也可以跟大家提醒一下，比如以上海为例啊，就很多的社区其实都提供了纳凉的一些空间吧，他们叫纳凉驿站哦等等，大家可以去帮着自己家的老人去问一下社区的，比如说你的什么养老服务中心呢，或者说什么党群服务中心呢，还有图书馆啊，还有什么居委会什么活动室，还有等等啊，就这些地方都已经提供了纳凉的服务，不如让老人去那边啊。那边呢，不仅是有纳凉服务，还有提供一些什么水呀、什么血压的测量啊、清凉油啊，然后大家在那边也可以打牌啊、聊天啊什么的啊，比去这些麦当劳、肯德基啊，我觉得更适合老年人。
听起来还真是比较实用哈，是吧？因为提供免费的空调、冷气，挺好。
今年夏天太难熬了啊！
大家可以去各个城市都会有街道那个党群活动中心，
对对对，
里面乘凉还有阅读室、自习室，你就不需要各种自习教室，里面挺好的，不需要去挤图书馆去预约啥的。党群活动中心的硬件设施还是很高标准的。
对，听说有的地方还能洗澡啊，但这个没有亲测过。
去徐家汇那边的呀，那边有钱嘛，你去那边的党群活动中心，硬件品质都挺高的。
OK， 那么我们今天啊就先分享到这里啊。如果大家也有什么自己独家绝技啊，薅羊毛的绝技，也欢迎在评论区里边，对吧？跟大家分享。
是啊，我想补充一个，上海的党群活动中心品质有多豪的一个例子，可以吧？
可以啊。
如果我跟你说，上海有一个党群活动中心，它就是在小区，一起建的哈。那个小区的房价是19万一平，你想感受一下那个党群活动中心有多好吗？
十九万一平
的豪宅，上海的豪宅，我去体验过很多次啊。我跟大家说一下，你在上海呢，你坐14号线，它是在浦东大道站，就离陆家嘴就2站路啊。浦东大道站有一个融创的豪宅的盘，是一个江景房，叫陆家嘴1号院。
听着名字就好豪气啊。
对，这最高的时候卖到20多万一平，现在是16、17万一平啊。
OK，
那个小区啊，有一个陆家嘴街道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就是开发商承建的，甚至外立面、装修风格跟小区都是一模一样。你要是不看门牌的话，你都以为那是小区的一个房子。那里面啊，你可以试上 二楼，二楼有一个图书馆，哇，那里面的书是相当有品位。我在那里面看了像那个荣格的有一本书叫《红书》，一个巨大的一个很厚的一个精装本啊，还有很多其他的各色有品位的一些书籍啊，他们采购还蛮有水平的。里面还有一些活动中心吧，有一些大的一些会议室啊，提供活动的场所，还有总之空间很开阔，然后呢人也不多。为什么人不多呢？因为它周边是豪宅，所以居民你懂的，平时也不需要占位。
嗯
啊，那是我见过，哎呀，
最豪的了，
最豪的一个当地活动中心啊，在一个十几万一平的豪宅里面，
就人人都可以进去吗？还是说一定要有这个小区的居民才可以？
就在昌邑路上，不需要。有些是里面小区的住户孩子在里面去玩的啊，你可以见到一些，哎呀，那里面都是几百平的那种大平层的，所以一套房子都四五千万、两三千万的啊，对，
真的。
看看那边的，
大家可以去地图上搜索一下党群工作中心，真的就各区都有，而且确实都可以进。然后里边我曾经去过一个，就它里边还有很多乐器，就本来就可能他们这边也有一些组织活动啊什么的，就可以在这边玩啊啥。哇，真的很环境太好了，环境太好了。
是啊，陆家嘴一号院你就去搜吧，对吧？有这么好的地方，你非要挤破头去其他的图书馆，你图啥呢？
对，你要去买麦当劳、肯德基，你心里边其实还是不舒服的，对吧？还是感觉到有点不好意思吧，因为毕竟你啥也没吃嘛。
考虑到咱们节目的影响力，别我们节目一播出，那些地方都成了打卡景点了，我靠！
感谢掌柜的分享啊，那我们这期节目就到这里吧，感谢大家的收听。
好，下期再见，拜拜。
拜拜。
晚安，马卡巴卡。